又坐了一会儿，大英便要回家，杨镇长叫住了他。看咱村这个劲儿，还真需要人手。回头呢，给你送俩大学生过来吧，你多俩人使唤，他们也能得到锻炼。大英立马问：“
啥来头？麻碜不麻碜？多长时间呀？”“
这村里头可只能管两间闲房，花钱的话可得你给呀。”
杨镇长笑了：“
看把你吓的，就是俩大学生，想来咱这儿啊社会实践，长短也就是俩月吧，说不定啊待不了俩月就能走。”“
切，这不去城里实践，来咱这儿实践啥啊？”“
你问我啊？我问谁？人家来肯定有人家来的理由吧，这可是宣传部领导介绍的，你要和气一些，部领导也是常委呢，这常委会上有话语权呢。”“
嘿，你别说这，你这名号还能到常委会上亮亮相，我可没你这活势，也不怕这些个来头。”
孟胡子说道：“老姐，你这思维得转换，不是啥人来都是负担，这些年轻学生尤其值得欢迎，都是咱们的宝贵力量。你放心，他们来了就挂到我这儿，我来给你调教他们。”
大英说道：“哎呦，就等你这句话嘞，既然到了咱这儿啊，就是没钱给人家，也得叫人家能安住身，这点待客礼我也有，厚是厚不到哪儿，也不会太薄哧溜溜。就是不知道啊，该咋给他们派事儿，那总不能白闲着不是？他们又不像清平，这经见过世面，能随高就低，都是娇滴滴的孩子们，还有领导撑腰，那更不好说深说浅。哎，这孟老师出头带着，就全妥了。”
这话说的滴水不漏，大家就都笑了。杨镇长说道：“
哎呦，还是你这老大姐懂情明理。”
大英笑着说：“
呵呵，夸这一句就当吃个虚糖。”
杨镇长说道：“
嘿嘿，还别说，有个实实的真糖给你吃，是个好事儿。前几天呀，这个别书记跟我说，闵县长的意思叫我们带几个村干部去外头考察，学习人家的美丽乡村，你得算一个。”
大英顿时喜上眉梢，说道：“哎呀，那可太中了。”
旋即愁又盖住了喜，犹豫道：“哎呀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
哎，要不叫小曹去吧，他年轻，学东西也快。”
杨镇长说：“咦，你这是咋回事儿？这也要让？
小曹，你给他送啥礼了？”
小曹便笑了。杨镇长说：“
他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说是学习，也不是叫你啊拿个小本本一笔一画的记，也不会考你的试，就是去见识见识，交流交流，也好好散散心，不懂个这还虑啥呢？”
大英有些为难：“
这我家这情况，这光辉娇娇都离不了人。”
我说：“嗨，不是还有彭城、雪梅呢吗？我也常去陪陪娇娇，你尽管去。”
大英沉默了片刻，爽声地说：“
啊，中吧，我去。”
我问杨镇长，这也算是一种福利吧？他说，
啥叫也算是，这就是一种福利。
你们大城市大单位出身，觉得出差是苦，在咱们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镇里，能逮住公家钱光明正大的花，管吃管喝管住还管路费，去外面精精见见，一辈子也没几回。这出去一趟啊，能吹几年的牛嘞。
送走了大英，几个继续闲话，又扯起了今天的事儿。杨镇长说，
这农村的事就是这，复杂的时候那是千言万语，简单的时候呢也能三下五除二。孟老师当初选村子的眼光不错，保水的情况啊总体上还是简单的。
我说，就这还简单？简单到哪儿了？
孟胡子说，简单到啊没有外人。
我问他啥是外人，他沉吟了片刻说，
我家院子原来是有个王老板租张有富的房子做民宿，你知道吧？
我说知道。
那个王老板他就是外人。
我指指老袁说，他常年不在老家，算不算外人？
杨镇长接过话说，祖坟都扎了多少年了，咋能算外人呢？这是板上钉钉的自家人。
老袁便敬酒喝了一圈。
杨镇长说，听说这赵老大要回来了。
赵老大是赵仙的长子，官名叫赵顺，据说在外面做生意很大。
孟胡子说，他是每年都回来探探亲的。
杨镇长说，
探亲又有啥可说的，这次啊估摸是要回来弄事，他这也算是一方乡贤，要是想在家乡创业，咱也得鼓励呀。
孟胡子说，还得是你这乡长的消息灵通，我整天在村里住都没听说。
杨镇长说道，嘿嘿，好歹咱也是这一镇之长呢，这么厉害的乡贤，咱自然是要保持联系的，人家也是要给咱个面子的。
我诧异道，他这算是乡贤？
杨镇长说，咋不算乡贤？逮住老鼠的都是好猫，有本事的都算乡贤。还别说，乡贤们呐还真是有独特作用，他们在外头啊见多识广的，村里人呢就比较信服，有时候啊通过他们去做点村里的工作确实也有效果。不过呢，这话又说回来，这些人呐也难哄，是把双刃剑，就看着刀把在谁那里。他们但凡回来都有些想法，这要是担任了村干部，就更是和村里人一丝。这到底是村里人吗？人家还是愿意代表人家村里的利益。再说了，也是村里人选上的。这个以前乡里说了算的时候，他们还会顾忌乡里的想法，现在对乡里可没那么客气喽。比如说啊，以前我们不叫乱盖房，他们呢就会传话给村民，叫他们别乱盖房，对那些个乱盖房的家户还会主动的去做工作，叫他们拆。哎呀，现在可不会，嫩乖啦，
会反过来问我们，都怪不容易的，你为啥不叫人家盖？
大家听到这儿，就都笑了。
孟胡子说道，都怪不容易的，这话也没错。
杨镇长说道，
哎，不容易是不容易，可也不能没个原则，对吧？这线还分个粗细呢，不容易也得分个大小面儿。这怕的呀，就是搅糊涂，事儿就不好干了。
可乡里的工作，有的时候还免不了要搅糊涂。想要把上头下头都打发好，你就得使巧劲儿去干工作，耐心细心地处理事儿。这可得有一番水磨功夫，再加上十八般武艺。有多少干部做机关做得稳稳当当，一到基层就屁滚尿流啊？所以有个说法，就是从基层到机关长一身膘，从机关到基层脱一层皮。你看组织部门哪一年不往基层派干部？有多少能适应的？流水一样来，流水一样去。快来快去的倒也好，咱也羡慕。咱倒是会适应，一年一年流，想走也难走啊，扎下了老根儿，
也是愁人呐。
我便问他，是不是觉得很亏？他笑了，说道：“
这亏不亏呀，也是两说着。要看碰上啥领导。你要是碰到那些公平仁义的，他知道你辛苦，到一定时候啊，就把你往上调调，啊，提拔一下，叫你稍微歇歇，再把你放下来当个书记啥的。”这就中啊。你要是碰到那些官场混混，那他就光会喊空话，表扬你说干得好，干得不错，忽悠你呀，扑下身子傻干，程许你以后能咋回事咋回事。你这边傻干着，他忽然一拍屁股走人了，把你撼到了这儿。哎呀，要是碰到几任这种领导，连撼你几回，那你就亏死吧。
端午节临近的时候，问秀梅超市里进不进粽子，她笑得不行，说她这个店自打开张就没卖过粽子。不仅是粽子，冷冻食品也就只是夏天的雪糕、冰淇淋和冬天的元宵。他说，
哎呦，看城里超市的冷冻柜就知道你们有多懒了。饺子、馄饨、葱花饼啥都有，就连油条，哎呦，都能做成速冻半成品，又贵又不好吃，都是钱多给惯的。
咱们这边的粽子呀，都是自己做的，今年我多备些，你就请等着吃吧。又听我说要去买点艾草，更是笑软了腰。他呼啦啦的用手臂画了一个大圈，说道：
咱这山里哪儿没艾草啊，还用得着去买？都说呀，这没文化的人是文盲，这有文化的人该咋说啊？这地里长的东西能认识几样？得说成是地盲吧。地老师啊，你又姓地。
笑话了我一番，便抽空带我去找艾草。果然处处都是，又教我区别艾草和艾蒿，说这两样啊，乍一看一样，
仔细对比呀、啊、就知道，气味不一样，高度不一样，这细节呀就更不一样了。艾蒿的叶子阳面有毛，艾草的叶子是阴阳面都有毛，叶面呢也比艾蒿叶面要厚。那几天里，只要有空，我就去打几把艾草，随手插在哪里都是一束清香。它也是一味好食材，焯水之后团成团儿，冷冻住，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，用料理机打成泥，和成面，再加进糯米粉，然后呢再拌进去蜜枣、葡萄干和花生碎，就成了完美的青团。只是得要最嫩的，嫩的汁液最足。待老袁来了，我便让他陪着我沿着白行古道往深里去寻。阳光正好的下午，山风吹着，到处有树影，一点也不热。我们慢慢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前后都没有人，只有我们。打够一捆，就放在路边，继续前行，等返程的时候再捡回来。这种东西在这种地方，不用担心有人拿，有人拿了就是笑话。还别说，打这个字，用在草的身上还真是好。草不是花儿，不能用摘，不能用采，又不是连根药，所以呢也不能用拔，不能用挖。用割也行，只是太工具化，不带感情。唯有用打。草是泼皮的，强韧的，想要得到它得使一些力气，得和它较点劲儿。可不就近乎于打。有一天走得更远了些，到了黑岩村的地界儿，忽然想起了马菲亚。这小半年来，他的土鸡蛋和土鸡流水不断的供货，我们算是他的大客户。他一直叫我和老袁去耍，从没去过，便给他打了电话。他呀呀呀地叫着说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，我那口子今天下山了，剩下我一个，正盼人来呢。手机里指着路，又走了半个小时，听见了鸡鸣狗吠，转弯便看见了原木搭出的一个小门头，上面写着三个制桌的大字，自然居。正欲进门，突然就看见了一只大白鹅在旁边小坡的灌木林里，便打给马菲亚。他说，
哎，是咱家的鹅，又去外边野了，你们顺手给赶回来吧，会赶吧？
我说会，还疑惑他怎么问这一句。等到和老袁开始赶，才发现没那么容易。这鹅很傲慢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而且狡猾，不在路上走，只在灌木里钻。灌木密度很大，期间还野草丛生，鸡年的落叶满山坡，没有现成的路，人在期间穿行着实辛苦。我和老袁前追后堵，他呢却游刃有余地跟我们打游击，有的时候他挑衅般的不动，等我们靠近了时候再从从容容地远离，就是一副欺负人的样子。这一块灵活晃动的白色让我们俩忙活了好一会儿，却还是在原地盘桓。赶着赶着，老袁停下来看着我笑，我知道他笑什么，就也笑。此时我已经发型凌乱，蓬头垢面， 外搭下摆原来镶着一条小蕾丝边，此时也已经是条条缕缕，好死不死。手也被拉出了几道血印子，还差点刺着眼睛。老袁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脸上是灰土加油汗，擦出了几道华丽丽的印子。他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还是叫主家自己来吧。”正准备再打电话，马菲亚已经跑了出来，看我俩的样子就笑起来。他绕了个圈，靠近了鹅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在了手里。这鹅仿佛被施了定身术，呆在那里。怪不得有个词儿叫呆鹅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他问：“你傻看我干啥？”我说：“你真帅。”